阿纳斯塔夏第九单元泰加林演唱会。我推荐他本人到莫斯科上电视。你想想看，阿纳斯塔夏，以你的美貌要当上世界名模绝对不成问题，你可以拍杂志，走伸展台。阿纳斯塔夏笑了起来，当下我明白他对世间的事一点都不陌生，而且跟全天下的女人一样都很乐意当个美女，最美的人是吧。他重申这个部分，并像小孩般的开始闹着玩，马上在林间空地昂首阔步，假装自己走上伸展台上。他学模特儿走台步，两腿交替着落在另一脚前面，展示假想服装的模样，太好笑了。我忍不住鼓掌加入这个游戏，同时宣布，各位亲爱的观众请注意，现在要为您表演的是一位美丽动人无法被超越的体操选手，那绝世无双的大美人阿纳斯塔夏。这个台词可把他逗得更热了，他跑到空地中央，开始难以置信的空翻动作，先是前翻、后翻、左右各一次侧翻，接着往空中一跳，一只手抓住了树枝，荡了几下便把整个身体抛到另一棵树上，最后又翻了一次跟斗，在我的掌声中故作娇态的鞠躬，然后他跑出去空地，躲在浓密的树丛后方。阿纳斯塔夏笑着从那里偷看，仿佛在后台等不及我宣布下一句台词。我想起一卷录影带，里面收录了好几位名歌手的演出，都是我最爱的歌。有时候我晚上会在仓房里播来看。想到这一卷录影带以后，我也没有考虑阿纳斯塔夏是不是真的会模仿些什么，就这样宣布，亲爱的观众，接下来由各个当代最佳歌手为您演唱他们最脍炙人口的歌曲《情》。哦，没对他的能力有信心，我真的是大错特错了。接下来的场面绝对是我怎么样也料想不到的。阿纳斯塔夏才刚从他自制的后台跨出一步，便以阿拉普加娇娃的歌声唱了起来。不，他不是在搞笑，故意学这位伟大的歌手，也不是在模仿他的唱腔，而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唱着，自由的流泻他的歌声、他的旋律以及他的情感，更惊人的还在后面。阿纳斯塔夏着重几个字的音，加上自己的东西，为曲子添加一点小细节。如此一来，阿拉普加娇娃的歌，我以为要超越他本人是不可能的，便多了一点串新的感受，画面也更鲜明。例如整场演出都相当精湛的这首歌里这一段，从前有位艺术家拥有一栋小屋以及满满的画布，偏偏爱上了一名爱画的女伶，于是他变卖小屋，变卖所有的画与画布，再用全部的钱财买下一整片花海。阿纳斯塔夏把重点放在画布，他用令人站立的声音惊出了这个字眼。画布是艺术家最珍贵的植物，没有他就没有办法创作，但他竟然为了所爱的人抛弃画布，然后唱到列车将他载往远方的时候，他表现出陷入情网的艺术家目送着爱人永远在离的火车驶去，那副痛苦、绝望与茫然失措的样子。歌声结束以后，我被眼前所见的一切震慑住了，以至于忘记拍手。阿纳斯塔夏鞠了躬，由于等不到我的掌声，便更卖力地唱起新的曲子。他依序唱出袋子里我最爱的歌曲，每一首我都听过好几遍，被他唱起来更是格外的生动传神。唱完最后一曲之后，阿纳斯塔夏听到依旧没有掌声， 便退到他的后台，我则继续在如此特殊的感官体验中沉默坐了一会儿，太过震撼了。最后我跳起来拍手大叫，太棒了，阿纳斯塔夏 Uncle。 好啊，请所有歌手到台前来。阿纳斯塔夏小心翼翼地出来鞠了躬，我继续大喊 Uncle 并跳着鼓掌。他也开心起来拍手大叫 Uncle 再来一次的意思吗？对，再来一次，再来两次，再来更多次，你表现得太棒了，阿纳斯塔夏比他们更好，你比我们的歌星还棒。然后我安静下来，仔细端详着阿纳斯塔夏。我在想，他的灵魂一定是兼具了相当多重的面相，才能为自己完美的歌曲添加这么多新的、优美的、丰富的色彩。他也一声不响地以沉默和询问的眼光看着我。这时候我问他，阿纳斯塔夏，你有自己的歌吗？你可以唱点自己的我没有听过的东西吗？可以，但我的歌没有歌词，你会喜欢吗？请唱你的歌吧。好，于是他开口唱起自己那一首与众不同的歌。首先，阿纳斯塔夏宛如出生婴儿般的啼叫，接着转为细柔亲昵的声音。他站在树下，双手贴在胸口，低着头，仿佛是在唱一首摇篮曲，用歌声抚慰着婴儿，歌声正轻柔地对他诉说些什么。这细的出奇纯净的声音使得周遭的一切，包括虫鸣鸟叫，瞬间变得寂静。再来，阿纳斯塔夏看起来因为婴儿苏醒过来而感到雀跃，声音充满了欢乐，惊人的高音在地面上响荡过后直入云霄，似乎在对谁恳求。经过一番交战以后，又轻抚过婴儿，将喜悦带往身边的各个角落。我也感染到这份喜悦之情，当他唱完之后便开心地大叫，现在我敬爱的女士先生们，各位亲爱的同志，一场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精彩节目将由世界最顶尖的驯兽师为您献上，最敏捷、最大胆、最迷人的，能驯服任何肉食性动物，看吧，战斗吧。阿纳斯塔夏甚至兴奋地尖叫，他跳起来，手里打着节奏，大叫了一声，吹了口哨，林间空地开始出现难以想象的画面。首先出现的是母狼，它从灌木丛中跳出来，停留在空地的边缘，困惑地扫视现场。一只只松鼠在周围的树林里穿梭，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两只老鹰一空飞翔，还有某些小动物在树丛中沙沙作响的移动。接着传出枯枝断裂的声音，一只大熊搬开蹂躏了灌木丛，走向林间的空地中央，在靠近阿纳斯塔夏的地方停住，一动也不动。母狼不满地咆哮，可见这头熊尚未受邀就过分地挨近阿纳斯塔夏了。阿纳斯塔夏跑到熊的面前，调皮地拍了拍了他的鼻子，抓住他的两只前掌让他立起来。他看起来没花上什么力气，也就是说熊靠自己推敲他想法完成动作的。他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想知道接下来他要他做些什么。阿纳斯塔夏跑了几步跳上去，抓住熊的鬃毛，双手倒立，再跳下来，在空中翻转一圈，然后他抓住熊的一只爪子，弯腰拖着他的身体，似乎要把他从肩上摔出去。这一招要不是靠熊自己来，是不可能自己办到的。阿纳斯塔夏只是在做动作引导他，熊起先倒向阿纳斯塔夏，但在最后一刻靠地面上的爪子支撑住全身的力量，大概为了不伤到自己的主人或朋友做出最大的努力。在一旁的母狼越来越焦躁，再也无法光是站着，而开始来回不安地走动，吼叫咆哮， 空地边缘又来了更多只狼，而正当阿纳斯塔夏再一次试着把熊过肩摔的时候，使得他又倒向他的头的同时，熊侧身倒在一旁不动了。烦躁到达极点的母狼撕牙裂嘴地朝向他扑过去，阿纳斯塔夏这时闪电般地挡住母狼的去路，他急忙刹住四脚爪子，便随即翻滚了一圈，碰到阿纳斯塔夏的脚。他立刻一手按住乖乖地趴在地上的母狼肩部，一手挥动，就像当初我没有经过他的允许想去抱他的那样。周围的森林出现骚动，沙沙作响起来，虽然不具威胁性，不过大大小小的动物都感受到这份紧张的感觉，纷纷跳着跑着躲藏起来。阿纳斯塔夏开始抚平这一股骚动，他先摸一摸母狼，然后再像对狗一样轻拍它一下，示意它离开。此时熊仍像个动物标本似的，以不舒服的姿势侧面躺着，可能还在等候下一个指示。阿纳斯塔夏走过去扶他起来，搓搓他的鼻子，再用刚才对母狼的同样方式示意他离开林间空地。双颊通红的阿纳斯塔夏高兴地跑过来我旁边坐下，先深吸一口气，再慢慢地吐气。我发现他的呼吸立刻就平顺了起来，好像没有做过刚才那些惊人的举动。他们不会表演，也不需要会，因为这不见得是一件好事，阿纳斯塔夏说，接着问，怎么样，我表现得如何呢？可以在你们那边找到工作吗？你很棒啊，阿纳斯塔夏，不过这些我们都有人在做了，马戏团的驯兽师可以跟猛兽玩更多精彩的把戏，我们那里的圈子讲求文凭规定以及职场上的尔虞我诈，你是打不进来的，你不熟悉这些东西。我们的游戏到最后焦点会变成阿纳斯塔夏在咱们的世界可以上哪找到工作，以及如何克服先天上的条件限制。不过似乎没有一个容易的，因为阿纳斯塔夏既没有学历证明，也没有身份证件，能够出事的就只有他的能力。就算单凭这些能力获得青睐，只要一讲到他的出生背景，马上就不会有人相信，尽管这些能力都很特别。忽然之间阿纳斯塔夏严肃起来，开口说道，当然我想再去一次莫斯科之类的大城市，亲眼确认你们的生活百态是不是跟我模拟的一样，像是我还没有完全明白女性怎么会受黑暗力量支配到这种地步，不知不觉用肉体魅惑着男人，因而无法做出真正的选择，选一个跟自己心灵契合的对象，然后他们又为此受苦，无法创造真正的家庭。因为他又恢复了一贯的风格，对两性、家庭和抚养小孩的议题发表精辟独到的见解。而我暗自地想着，他既然可以如此具细明义地描述我们的生活百态，而且还精准无误，在我的所见所闻之中就属于这一点印象最鲜明。